好，那个各位同学们，就是顺着刚才下课的同学的发问，我现在提一个情况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在调整在用方法的时候，你听到了声音的时候，你是仔细听那个声音，还是你能够只是听到声音，而你的注意力是会知道你体内对于那个声音然后产生的反应。然后第二个事情，你还可以发现你从哪些地方听到声音。你们是哪一个？第二个。那有的人他会是听到跟着声音在跑。那再一个就是说，因为你还有呼吸嘛，那你听，你现在你好说，你们告诉我说你们可以知道体内的听到声音的反应，那你的反应你从什么样来判断这个反应以什么为主轴？对，是呼吸。所以你应该是知道你这时候的呼吸跑到，比方说你这呼吸进来出去，这个声音它当你这个呼吸经过呼吸进来之后，因为我们呼吸有个路径嘛，那你会知道你的这个习的路径长短跟习的出色，这是知习长短，这是16特胜的前头就一定要学，一开始第一步就要学的知习长短，知习出路啊。那你这样子当你在收摄的时候，你如果越来越能够去学习到观察你的身体的反应，对于比方说声音啊，或者这个呼吸进出你那个细微的身体的沉浸度，你就会去调整自己整个身体的反应。所以上次之前有人问我说，呼吸是不是打坐一定要练腹式呼吸，还是他是胸式呼吸？然后他说，如果他根本练不成腹式呼吸，他是不是要先学腹式呼吸才能够来打坐？你们摇头来，胡小姐，请说，麦克风。
我认为说，只要用很自然的方法呼吸，不一定要很刻意说我要去怎么调他的呼吸方式。我的方法是用这样子。
那你的很自然的呼吸方式是怎样？
我刚开始学的是从观呼吸，从怎么讲，就是观你鼻子那一点去观察你的呼吸，这样。
鼻子哪一点？人中的、人中跟鼻梁的那个接触点，两个鼻孔中间那一点。
对，我只观察那个地方，然后去感觉你的呼吸的快慢，它的轻跟重这样子，然后去把那个心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自卑了，就这样。
就这样，所以不用去刻意去要求说你的呼吸是用腹部还是用那个地方去呼吸。谢谢。
不会，那个他跟我们分享是一种方法。那个你们在学习的时候，第一个开始啊，眼观鼻，鼻观心，这是一般常常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我大概在解释它的意思，所以很多就被这句话讲到他那个时候怎么弄到后来，就说那如果以心的位置应该还要歪个头这样子。这个大家在说，这是另外一件事。那个呼吸，他打坐不一定要用腹式呼吸，也不一定要用胸式呼吸。事实上每个人所谓的腹式呼吸，他也以那个医学来讲，他并不是把空气给灌到肚子，灌到腹部，他也不是这样，他只是横膈膜的一个调整，因此让你这边会胀大，因为他这边胸腔增加以后，你横膈膜会下压嘛，你腹部自然会增大，这时候你空间才足够容纳这么大，你这样理解了没有？然后当你认为你是胸式呼吸，是这事实上本来人就是胸式呼吸，他所谓腹式呼吸只是因为他必须要横膈膜要会下沉，你的胸部这边的胸腔内部空间会扩大，然后因此以为你是腹部在起伏，这样理解吗？他整个全解说他的运作，我这是讲的比较粗略啦，更详细你们可以去看他有那个图形在跑。那再一个就是我的看法是，你一上座，你一定要练习去感受到你的呼吸。你的感受你的呼吸，你可能有的像胡小姐她说她是 从他有一个特定点，他去学习用那个点再去感受。那有的人他抓那个点他抓不住，我不建议你们一定要找一个点，我不建议，因为我在书上我看不到一定要找个点。很多那个禅法密要经或者禅经都找不到这样子，他一定要一个点。但是我找到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他要你上座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气息出入，你是从鼻腔知道，还是你从喉咙知道，还是你是从胸部才知道，到了你的胸部你才知道。甚至有时候你事实上是在鼻子这么短的一个鼻腔内你知道，可是你只要离开鼻腔在鼻孔你就不知道，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但是他只是要告诉你说，你找到一个你真的很容易，你会发现你体内哪个部分你最容易感受到你的习的出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我找到他的特点共通的就是你认识你自己，找到你的方法，你不要用，就是我送给魏小姐那句话，不用用模仿，直接去认识自己，找到你的习的出路。然后之后我说要调习的时候，你很快知道，因为你知道哪个点是你的守门员，你就有这个守门员去做调整。这样清楚了没？好，那个眼观鼻，鼻观心啊，就是说眼，所谓的眼就是指注意力，鼻就是指呼吸。那眼睛就是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透过呼吸，然后鼻观心嘛，透过呼吸来掌握你的心思运作，了解你的心思运作。所以眼观鼻，鼻观心，不要再告诉我眼睛要看着鼻子的一点点斗气眼。没有，那个刚好因为胡小姐讲那个鼻子这一点，所以我忽然想到那一句很好玩的笑话那一句。他不，我说我开始问他说你是看哪一点？我赶紧问一下。还有他是下面，我以为他是告诉我说鼻尖这一点那个什么，因为有小木偶的鼻子那个童话。那个这样理解了没有？那个你当你在练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把你的收摄你的心思放在，把你的注意力去直吸，先去感受到你的守门员在哪里。那任何东西经过它，你的反应力那个地方会最快，先感受到。那感受到以后会改变，那个点不是你一辈子都不变的，可能这个星期是这样，下个星期就不一样，甚至你五分钟前五分钟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以那个路径长短的话，有的时候你到后面你的心思越细的时候，你对于鼻腔的感受会变弱。有的人刚开始会学鼻腔，他后面有的人会变弱，他会变成他只知道从鼻上颚这个眉心后面啊，他会变成他只知道那一段到哪里的下来，而且他在那个时候知习路啊，他那个路会感受到那个冰冷的程度，他会变成感受那个冰冷程度，他冰冷程度他会觉得他下到那个下腹丹田那边去，他会认为他那个习是有跑到那里，可是他在那个身上是一个温度的感受，他就会跟着大概就跑到不一样。这样理解没有？所以你会去观察你知习出入是怎么一回事，而不一定要去模仿，不一定要去模仿。但是有的人他一般现在的方式就会告诉你，你要先练习如何做，怎么去调整姿势的部分。我也不赞成是用，就是我把你说一个我给你灌一个模子，你就把你自己塞进去。我比较告诉你说，诶，你哪里偏重力，哪边偏前，哪边偏后，你要整个自己去调到好，而不是光每个点都在定位，然后中间都歪着，这个不行的。一定要去感受它，整个自己去调整到和调过来，自己去感受，然后把它调整到脊椎是正的啊，然后压力是平衡的。那有的人可能因为他之前的工作，他已经某一边单边他就是受损，或单边他天生就是不平衡，那他的不平衡我就不会用我们的垂直来看他，我们就必须要去划分他身体的比重。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自己是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想办法问自己，你是不是我说不模仿，而你的没有模仿情况下就变成是放纵，而没有去觉察是不是有地方真的是不平稳。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思考上的盲点。我刚才说你不要用一个模子而后刻意去模仿， 就是说，我说你的肩膀一定要平的，你的腰一定要正的，因此就很刻意的要把这个肩膀要平的。我告诉你，就是灯光如果从我的头顶照下来，我的肩膀这两个点的这个黑影啊，从上面照下，我这两个黑影的点绝对跟我的手肘的这个影子啊，不会是往斜的，我不会有多余的影子在我的身体的中线的后半部，这样理解没有？绝对不会是有多余的到后半部。那这个你就要去调整，说，你怎么样不会有多余的到后半部，而不是刻意的就把身体缩在一团，这个理解了吗？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对应的点，那这点你怎么样去让你全身达到最放松，而后又没有触犯到这些点。好啦，只能说到这里。那个调息的部分，刚才你们答案是对的，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声音进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声音，可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把你听到声音以后，你要知道你听到这些声音又听到这些话，你体内的反应，那这个反应以你的习来去观察，然后这个习的稳定度，你有没有办法在听到声音以后依然维持它的稳定度和它的沉浸度，甚至你听到这些声音以后，你更能够去把你的这个观察到更细，因为原来没有的之前，可能呢我们的稳定度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发觉，然后之后因为它起来以后有波动，也代表看到机会，看到为什么会有波动，然后再把它看得到更细更深的一层。不会很难，你们每天如果可以每个小时播一分钟去感受你的呼吸，一天当中假设清醒的时间或者你可以去注意的时间有10个小时，你就有10分钟，你不用一次做10分钟，只要你有想到或者在搭车你就去感受一下，你眼睛开着嘛，你就注意一下你的呼吸，然后注意一下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跟你刚才是在散心的情况下听到这个声音你有什么不一样，然后看一下感受一下你的呼吸有没有不稳定，那你现在在这种状态下你是哪个，你的呼吸是哪个地方在做守门员最容易感受，当你在家里面静下来打坐的时候，你又是哪个地方是你的守门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像有时候我很累的时候，我忽然要静下来，而且旁边都还有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会发现那时候我的呼吸不是在我的呼吸的那个什么我们的呼吸道，而是在我双耳的靠双颊的内部那个地方，我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是，反而我会觉得那边地方是我可以很快让我在越乱而且很多人的地方，我那个地方会很快的感受得到。那你们有没有办法也很清楚的啊，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是哪个点？那如果我们是打坐静坐的时候就不是啊，那我们这时候的呼吸的点，我们会感受到的点就是它实际上是很长的一个路径，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块就是从我们的眉心上面一直到我们的甚至肚脐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区块我都可以知道它在感受到呼吸。可假设我今天在捷运啊或者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并不会是同一个区块，这样理解了没？你们不一定要去跟别人一样，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特殊点在哪里，一定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不会很难。来，我们来看那个，时间快到了，我们来看一段简单的，下星期再进入刚好比较难的，我们利用这时间来做一个开场。持戒清净的部分呢，在摩诃止观习经197页的部分，那持戒清净它一开始是列了一下它的戒名，而后来说明它的持戒，然后呢才会往下戒名说有它的持戒有分四跟那个理的部分，有分四跟理。那我们来看这个持戒清净的戒名呢，它的戒名12行的部分，它说有10种戒，不缺不破不穿不杂，随道戒无着戒自所暂戒自在戒随定戒具足戒，有没有刚好10种？这十种后面 这句话很重要，这十种通用信戒为根本。那你看看哦，198页第13行，如果信戒清净，那它就是戒度的根本，有没有找到？ 所以说你发现心界好重要。如果你想要六度当中有个叫做什么戒度嘛，那这个就是持戒啊，这个戒度你它是居然它是它的根本，而且还是你要能够解脱的初因。所以说心界重不重要？重要。第二十行，戒定道共通，全部都是戒名。那当中呢，通就是全部都讲白的，就是一个都以信戒为本，都以信戒为本。来，那这里面都看完以后，那信戒是什么？第八行，往上看一下第八行，信戒不要问说有所谓的受跟不受啊，最重要它就是说犯即是罪。那受跟不受不论不去谈，事实上它只要你只要是持就是善，所以它没有。那第十行的后面第三个字，受得之罪戒，受得之戒，只需要那种受，所谓的受戒的跟信戒是有不一样的。像所谓的十一行的最后一个字，边罪，找到没有？边罪就是信罪，就是意思上是犯那种很严重的、啊、那种罪的话就是信罪。那这种罪啊，事实上连幽婆一戒它都是阻碍，何况还是大戒？大戒就是出家戒了，大戒，何况还是大戒、啊。好，来，我们再翻回来197页。那什么是信戒呢？哪一些是信戒？我们现在知道信戒的重要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信戒第十四行，信戒也就是所谓的施罗啊，那包含了有身跟口的八种，那身口等八种，就是意思这八种就是含瓜身三，就是杀盗淫，口四，妄语绮语，二口两舌，再加上一个不饮酒，是不是刚好八种？好，这八种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食散，身三口四意三，对不对？就是食散。那这种信戒也就是所谓的第十六行第五跟第六个字，就是旧戒。信戒就是旧戒，所谓的旧戒就是说佛没有出世，不管佛出世佛没有出世，它都是被大家所普遍认知的就有的一个定法。这样了解了没有？不论佛出世佛没有出世都是被普遍认知的。好，来，我们再往后来看呢、啊、翻过来，它当中的上面那一段啊是在举一些例子啊，什么人持戒啊受戒的这种方法，我们就跳过。第七行有没有找到一个根本净禅？有没有找到？根本净禅是指十六特胜，是指十六特胜。那有一个叫做根本位禅，是指什么？四禅八定。我希望你们反正就是有看到，不一定要刻意背，多抄几次，然后晚上回去听 MP3 又会听到，然后呢回去校稿又会看到，看了三次四次，然后改天看到根本净禅，改天看到根本位禅又背七次哦，大概就可以记起来了，二十一次就可以终身不忘。所以你带回去搭捷运路上就把它拼命背拼命背，二十一次就可以到家，就终身不忘。来，好啦，那个我们的孙先生做了一个很可爱的牌子，我上一次错了以后他在做了我看他很用心耶，时间到对啊，我赶紧来，我们再看，我们再上一点点就好。那个各位同学，来往下的这边是根本无尽禅。好，那根本尽禅这个地方他讲了，这是客定，就是说像这些东西都是佛没出世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就已经有了，不一定要佛来教。但是有一种东西是一定要佛来教，就是四谛慧、客慧。有找到客慧就是属于新的，那这是佛出世才有才会在教的、啊、所以他已经凸显出一点，佛与佛出世所谈的戒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多了一些断惑修正的东西在上面。有没有找到？好，那这个第十五行的地方，他的信戒有三种，就是有律仪，还有呢定供跟道供，对不对？那所谓的律仪无作就是属于第三句。那这地方呢，律仪无作的地方是从律仪的角度来谈。那如果是定供戒无作的话，是与定俱发。我找到一个与定俱发的与， 有没有找到？语定句发第十八行，就是语的下面定在。如果你在定，你的禅定还在，你就不会失这个戒。但是如果禅定退的话呢，你的这个定功戒也就凋谢了。那个道共戒，无道共戒的话呢，就是说你的道啊没有失的话，你对这个义理没有失的话呢，你的持戒的深度也当然也就不会变浅。但是如果你的持戒的深，你这个对这个义理的掌握度已经不见了，你这个持戒的深，这个深度啊绝对会变浅的。我们来抄个白话解释比较快。你第十八行的后面有点空白，对不对？这是十八行后面的断惑正定，这是一般我们来看他的禅定功夫是由断惑来看的，对不对？由断惑多少来判断他的禅定。因为所谓的我们并没有所谓，像有的人他是断了见惑尽断，那思惑断了前六品，我们会说他是属于什么初禅尽分定啊，对不对？我们也会这样说啊。嘿，好，再来。那再来一个，就是断惑而论持戒的维系度，就是当今天一个人他正道多少，事实上是从他对这个义理的掌握度。所以说我们由正道义理而论持戒的深度还有戒体的掌握度。这样有没有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定功戒跟道功戒？就是今天这个人当他禅定在的时候，他的持戒的维系度他当然会提升。就像我跟你讲，他对于周围的反应他会提升，所以说他对自我的拿捏他也可以提高。那一个是道共戒，就是他正道义理，所以他当他来论的时候，他是由此而论持戒的深度。那持戒的深度也就可以回到他正道义理的一个深度是多广。但他今天对这义理的掌握，他可以掌握到什么熟地，熟地的时候他持戒的话，他的深度绝对会超过道共戒上面，对不对？因为他对这个义理的掌握度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最基本的所谓的正道义理的这个世间理，他已经超越过，他已经到了熟地理了。熟地理是界外理的，所以他已经超越到上面了，到了无着那个部分，无着界了。那今天如果他不是，他只是到凡夫的，我们只是世间理，他这个地方，那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度，然后看他的持戒深度，就等于是今天用最简单的，一个都没有学过规范的人上餐桌，那他要学习要模仿，他就会变得比较七零八落，对不对？尤其像很复杂，中餐也很复杂，中餐拿筷子要拿得好，很多人也不会。那放筷子该放怎么放？然后拿起来能不能点到桌子？这个都要练习才不会点到桌子。这筷子摆在桌上，对不对？你拿起来还不能点到桌子，就拿起来然后就可以夹，这都要练习的啊。那你对这种东西的掌握度越高，你在那个在这个礼仪上面，就等于是说你在这个戒这个道的礼仪上面，你的掌握度和这个深度做得漂不漂亮，是不是就更高更高？那如果他都没有学过，他今天要上去做，他可能不但不能掌握度，他还会犯到，就等于我们还会犯到一些戒，还会犯到一些错误。这样理解了没有？今天就上到这边。